大家好，我是罗罗。
大家好，我是东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哎，我们要不要一起说啊？就是那种特别像那种
好呀，
八卦台的，可以剪，实在不行就剪到
好
一起。
呀，
哎，一二三，
说
说
出
出
你
你
的
的
东
东
亚
亚
瞬
瞬
间。
间。
所以这期是怎么想起录这个的？我记得就是有一天你在微博上艾特我，就有一条微博叫"说出你的东亚瞬间"，然后就底下评论就特别精彩。
是的，它源于微博上是有一个微博的那个账号，它叫来那个比格犬受害者联盟。虽
哎，
然，
对对对，比格犬，
但是其实他们是很爱比格犬的了，就是，然后他们就列了一下东亚瞬间，然后里边就那个微博就非常的搞笑。然后我发现 Reddit 上面也有这种，就是讲讲你的东亚瞬间。我给大家念几个啊，吃饭的时候对狗说："你怎么不学隔壁泰迪？人家不用绳子都能贴着主人慢慢走。”然后说："对着狗说，你比外面的流浪狗幸福多了，别不学好歹。"哎，
这
我
个
又
话是
笑
我
懵了。
亲耳听过的，就是我真实生活中的人，然后对他的狗说出这种话，我当时在旁边真的差点没憋住笑出来。
然后还有说，对狗说，你从小到大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哎呀，不行了，哎呀，我好好笑。这明明是很苦难的一些事情，就是很 PTSD 的一些事情，念出来怎么这么搞笑？
对，就是我每次那个，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讨论这个东亚性的这个还挺多的，就很多人意识到这好像是个事儿，然后就是动不动就会发一些段子呀，还或者是真实的事儿，然后就说这是就是属于东亚人特有的，然后每次看到这些事儿就都觉得特别好笑，就拍
很
大
好
腿那种好
笑，
笑，因为就是
对，
过于真实。
就是已经不能太点了，太典型了，太点了，
就是的。
就对。然后我还要念几个，里面其中一个跟狗没有相关的是说，玩模拟人生的小人快死了，第一想法是生一对双胞胎，笑。然后还有说什么？玩开放游戏没主线剧情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很
天
东
哪，
亚了，
这应该去
真
玩中
是。
国式家长呀，就不要玩模拟人生了。
对的，然后里面的评论就说看评论区的内容有种回家的感觉。哦，里边就说了一些比较正经的，就是不笑的，就是一些东亚瞬间，就是他意识到。反复的愧疚与浪费时间，没有效率最大化，会计算自己做的每件事情的性价比。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向朋友介绍我的男朋友，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呢。
我刚刚想说，我们都已经录节目，要录这期节目了，是吧？那我们就是是不是要把这个到底东亚性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定义搞清楚？然后比较好笑的就是，我就去 Google 搜"东亚性"三个字，然后排名第一的是维基百科，可是它的 category 是东亚性文化，
其 实
没有
东
东
亚
亚
它
性。
就是一个，对啊，东亚是一个地理位置嘛，它定义的就是通常包括中国大陆、日本列岛，然后朝
韩
鲜半
国，
岛，
对，
对，蒙古高地啊，什么什么的。
哦，这个就不了解了。
然后他会说是东亚地区，它居住有1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是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高达133人每平方公里，反正就是人很多啦。对，
那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我觉得，我就据我观察到，很多那个东亚性，就是都是跟这种。人就是因为人口太密集了，所以要就特别爱和别人竞争，就是呵呵特别社会的
对，
达尔
竞
文
争意
主义那
识，
种，特别要争当人上人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周围太多人了，资源可能不太够分。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讲一讲我们两个，就是由于我们两个的近况，就是罗罗是他 妈妈然后去美国带了娃很长一段时间嘛，有一年吧，应该是生活要
一
年了，
一年，嗯，
然后她最你最近婆婆也去了对吗？
对的。
然后我就是想她，我想到头大了，家里有四个女性，然后三个母亲，一个女儿，四个女儿，就是这四个人都曾是女儿，然后这三个有三个母亲，而且每个母亲都很不一样，这不对。
那我们家最惨的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唯一一个男的呀。
但我感觉他还好，他还好吗？采访一下
他挺好的呀。
哎，主要是你老公是一个比较比较就是我很难形容他，就是个正常人，他是个正常人，
啊，
对
对，
正常人已经是
正常人，对
对，正常男人已经是现在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了，好吗？
好的，
正常人，对。然后我们就是想讲，然后我最近是因为我跟我妈又闹矛盾了，我们俩已经两个月没有讲话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两个月我最大的体会，很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长大了吧，或者是真的也是人到中年了，毕竟三十几了，人到中年了之后，如果你切身的有一部分，比如说像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妈妈，你跟她断掉了，其实可能也不会再影响你很大了，这也是比较悲哀的一部分，对不对？
是，
你想你小的时候，你看你现在跟你女儿是人生最最依恋最羁绊的那个 attachment 是最高的时候，
嗯嗯嗯，
但是我跟我现在其实比如说两月我跟我妈没有讲话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对我的动摇吧。当然我最着急的是我们家的男人，就是我爸，我爸每天就在给我发信息，就说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给我发文章，就是那种什么，
发文章可还行，
就是说什么子女一定要时时想到父母呀吧吧吧，然后我就会给我爸回击一篇文章，就是父母也要正视一下子女的问题吧吧吧，逗文。Anyway，反正我们俩就想讲一下这个话题，然后其实我们俩这个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就说我们断断续续的在我们这个 Google Doc 上去记录对吧，记录一些 fact， 比如说哪有几个瞬间，然后达到高达十个东亚瞬间的时候我们就开聊，
对，现在已经攒了不知道几十个了吧。
然后越写越多，
对，停不下来了。
对，我台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脚本的，但是这个是应该是字数最多的了，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觉得我收集的这些，就是前面都是我在带小孩和观察我妈带小孩这个过程中发现的，就是我直观感受到的。然后后面的一些呢，有好多是我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看别人的微博呀，就是有更多思考，或者是可能没有直接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还是比较有共鸣的。然后我想说第一个就是东亚性的有一个特征，就是过度保护。就是比如说在对待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我观察到的就是就不让小孩子摔倒，就是想尽各种办法不让他做这不让他做那，然后什么地方不能去，然后什么东西不能摸，我觉得就是有点对于东亚人来说，因为我观察是肯定是跟我现在生活在美国，肯定是跟美国当地人比较嘛，像美国当地的父母我觉得确实是比较放松在这一点，不是说他们觉得就是有危险没关系，而是说他们就是危险的那个线画的比较低，就是画的比较低，或者是比较清楚，他不会说比如说怎么样的摔，那你从楼上掉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或者说怎么样危险的东西如果你摸电门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比如说在那些 playground 的滑滑梯的时候，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就自己要滑下去，然后他滑到底下，他就是坐在地上了，或者说他头撞在旁边了，这些他们好像都没啥大所谓，因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小孩子你必须要学会摔倒，就是你只有先摔倒你才能知道你怎么预防你摔倒，或者说怎么能在摔倒的时候能保护自己不受严重的伤，这个就跟像滑雪的时候似的嘛，就是很多教练就会教你先要怎么摔，你这样摔你就不会摔得太严重，你那样摔你可能就会把自己摔成残废，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东亚人在育儿中有一点就是过度保护，然后还有一个更过分的就是摔倒了你还要怪那孩子，就是哎，告诉你不要往那边去，你还去，你看摔倒
了，
谁让你走路不看路，你怎么这么愣，就是这种，
你怎么这么愣，
是不是很过分，是不是很过分， 然后除了身体那个保护不要摔倒，我还考虑到的一个就是，他就是东亚人，他还要管你接收到的信息。就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是东亚性还是中国性，就是
注意你的发言，
一会儿可能要剪掉。就是我因为之前几年之前在微博上有一个就是比较热烈的讨论，就是有家长来政审那个童话故事嘛，就说我不会给我小孩看什么小美人鱼的，因为我不喜欢里面这个就是什么爱情至上为男的牺牲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我真的感觉这个太窒息了，就我觉得小孩看书就除了是真的十八禁那种就不能看了，就别的只要年龄合适，内容上就是你先让他都看着，然后看多了他自己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的，或者说你可以适当的给他输出一些你的价值观你认为正确的，因为你这样才能培养出他自己的价值观呀，就你不能 censor 他那个看的东西吧，太奇怪了，尤其是政审童话这个我真的对啊不能忍。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条，就是过度保护。
就是你知道我看见你写这条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起我最近我看的那个文章，我最近在看一个书，就是依恋理论，就是一个学者看的书，然后也依恋三部曲，然后配套的一些文章，然后我看见了其中有一个人的文章，然后他叫什么来着，我回来把他放在 show note 里，他叫 Sam Carey 什么的，然后他说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育儿风格的差异绝对是有的，就是你的育儿风格就等于你的文化以及你的历史差异，然后它里面强调了就是育儿风格的差异主要分为三大因素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热情跟敌意，就是你想每个国家父母是否富有爱心温暖深情的对待孩子，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自主对管控，这两个是对立的，就有的地方就是就他就是让孩子自己生长野蛮生长，然后但是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地方就是管控，就是小孩能在多少程度上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感，其实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呀，就因为他不认为小孩可以控制自己嘛，他认为只要小孩就要听我的，甚至他会很还有第三个就是秩序对混乱，就是是否你能赋予孩子的生活秩序感跟可预期性，就是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就是让他有秩序感的，有的人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无所谓，但是你自主跟管控跟秩序跟混乱这个没有对错之分，你这样看的话东亚那就是管控加秩序，对吧，
对，
然后
对集体主义，
一半热情一半敌意，那个敌意就是怎么有时候你老说我呀是吧，我摔倒了你还嘲笑我一番，就是让人很莫名其妙，
对啊，
就是好像是你赢了一样啊，你预判了我，然后你就
对
你就赢了一样，
对
就是
你赢啥了呢请问，
对，但是你没发现当他说出这育儿风格，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付诸这个情感的因素，第二个就是你到底是自主还是管控还是你赋予他秩序混乱，听起来怎么那么像一个领导就 leadership 的一点，你到底怎么样管理你的团队，
对
吧，
对，
你是让他是不是啊，就是
对
这个是很好玩，就像
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我之前看一本书叫 Nudge，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两个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写的，然后他是写了关于就是社会那些制度的设定上以及社会现象上，反正就很多关于这种事情，他那个书里面就是讲了一条叫自由式家长主义，翻译过来好像是这么说吧，就自由式家长主义，然后我觉得是我目前看来就是觉得比较赞同的一种做法，因为就是自由式跟家长主义这两个词就其实是有点矛盾的嘛，就是你有家长在你就其实不可能自由，然后你要自由那你就不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家长能做的事情，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自由式家长主义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比如说你不要去 block 掉你的小孩能接触到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他要看小美人鱼你就让他看，然后但是呢你这里面能做什么，你能做的是就是你去影响他，就比如说你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小孩就是只想吃零食，每天只想吃冰淇淋什么的，那你到底要不要让他吃，然后他这里面的做法就类似于你把 冰淇淋就是放少一点在家里，就是你不要让他每天那么容易拿到这个冰淇淋，但是其实就是 in the end 他还是有这个选择的，但是你要尽量鼓励他，就说你要多吃蔬菜，为什么就 for this reason， 然后你要多吃一些就是蛋白质，然后这样对你比较好，然后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得比较好吃，或者让他比较容易拿到，但是就如果他非得就这顿饭非得要吃冰淇淋，他还是应该要有这个选择，这个就是自由式家长主义嘛。
对啊，
就跟 leadership 其实也很有关系的。
对，就是不把小孩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这是很多东亚父母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说这个背后是不是富含了一层爱意呢？我觉得也有，因为一个人就是你会管一个成年人吗？你对他可能同情都会少了，你就会骂这个成年人，但你对小孩你就会对他付出很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对的，而且你说这个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少走弯路吗？
好的，你下一个动摇瞬间是什么？
你来说，下一个你来说。
我下一个就是我会发现我也是就是在养猫上面，我会发现我和伴侣上就是我总爱恐吓别人，就很东亚。
威胁别人吗？是这意思吗？
就是有一天，对，就是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恐吓，虽然这个词比较严重。那天我的猫小锤，它就是它总是要咬塑料袋，然后它咬塑料袋的话它就会吞下去，其实对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教育它，然后我男朋友在旁边，我说你这个小猫咪怎么这样呀，我说你要是再这样没有人喜欢你了。然后当时说完我就愣在那里了，我就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我就想这不就是我妈吗？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被我妈魂穿了，就是然后那个然后我男朋友在旁边也看了我一眼，因为我总是跟我男朋友投诉我妈。对，我因为我总是跟我男朋友投诉我妈，说我妈对我说话，因为我男朋友他妈妈是不是这样教育他的，然后他就会说你刚刚真的好像你妈哎，然后我就觉得更可怕了。然后就是这样，
你这个威胁，你小猫咪又不在乎有没有人喜不喜欢他，但是小时候的你会在乎有没有人喜欢你。
对呀，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映射了什么一点，就是我觉得生育是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就是当你育儿的时候，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育儿啊，就当你育儿的时候，你对，就在我育猫你育儿的时候，我们是若有若无的带入了自己曾经被育的那段经验的。
对呀，对呀，
所以相当于我在去育你的时候，我已经我也在还原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怎么样对我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或者你觉得你自己不是个完整人，那这事儿就是个灾难啊，这事儿就是一个就像基因一样，这个就是基因啊，你把那个痛苦的基因带下来了，所以真的很可怕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还发现了一个东亚瞬间，还是育猫过程中啊。因为我中间有的时候会出差，然后我的猫就会放在我男朋友家里，然后这个我就是猫你知道很奇怪的，它平时再乖，但是它有时候也会它到了新的环境，就是而且每个猫应激的反应是不一样。
对对，
然后小锤就把人家家的好几个床全都给尿了，然后我就当时你知道吗，当时我的第一感觉不是说就是觉得很抱歉，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抱歉，我第一个感觉是害怕，我害怕他的妈妈跟他的家庭会因此而不喜欢我，讨厌我跟小锤，我就很焦虑
啊。但其实人家
所以这个就很，但是其实人家没有呀。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我男朋友跟他妈就会说，那小猫咪它是只小猫咪呀，它能懂什么呀。
对啊，
对啊，就是，但是这个东西我就想到这个就很东亚，因为你小的时候，记得你每次去别人家玩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跟你讲，你要表现好点哦，要不然别人家爸爸妈妈不会这样喜欢你的。就是你会自带着一种那种表演性人格，就是上场，你总觉得会，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会为你的每一次表演而打分， 就是好像大家都会打分，你好像每一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结果，这个太东亚了，
是
真的，就非常窒息，这什么玩意儿啊，又不是汇报演出，又不是什么，怎么大家就会给你打分呢？怎么就上升到别人喜不喜欢你啊，你为什么要焦虑啊？就是我就感觉大家就是高考 PSD 就是之后，不管是你每次干什么，你都感觉像经历了一次高考，你好像都会有一个隐藏的答卷在那儿，其实根本没有这个答卷。
对，
就这个就是很东亚。嗯
嗯，对哦，
yeah.
好惨呀。
嗯，
就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其实一直在想，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就是东亚特有的嘛。但是我想了，就是反正其实以我有限的观察，
我觉得
是
的，
是就即使是你说在别的，就是除了东亚之外的国家或者地区不存在这种现象吗？肯定也有，就是人都是什么样，哪个地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没有这么强的统一性，就是没有说出一件事来，几乎所有的东亚孩子都觉得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即使我的妈妈不是这样，我肯定有一个阿姨是这样，或者我肯定有一个老师是这样。
对，
就啊、
哦，对，
是这样的，嗯，
就很奇特。然后你看我男朋友，他的妈妈就不是这样做 parenting 的，所以他就不符合东亚、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讲。
哦、
就还是你说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
对对对对，
我们不是说在否定我们的东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还是
有
很多好的东西的。
那你有问过他，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就对他来讲是东亚性的吗？东亚瞬间的吗？
我当时有跟他讲过，他就说他很不喜欢，他就是这样想。我觉得他没有哎，我感觉他都是个受益者。我觉得他妈妈。对，他妈妈表现得很东亚，就比如说他们两个发生矛盾了之后，比如我男朋友就会有点焦虑，就会他的焦虑的表现就是有一点就不说话了，就会否定自己的感情以及否定情绪，就进入一个我关机了再见就是他就会进入这种然后他妈妈看见他儿子有了这样的应激反应之后，他妈妈会主动的来破冰，就是我觉得他妈妈的做法很东亚，就是他一直在破冰、
嗯、
其实很主动的去破冰、
嗯、
而且
嗯，
对，就是问题是这冰不是你结起来的，是别人结起来，你还要主动的，其实这就是一种讨好嘛，就这种就是一种讨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东亚的属性啊。我记得我之前在很多跟外国同事开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陷入非常激烈的就是 argue 的时候，
嗯，
破冰出来的永远是印度人跟中国人，就说好好好，我们不说这个了，我们不说这个了，要不然我们先看一下别的，对吧？然后外国人永远就是美，尤其是我的美国同事以及其他西方人，
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我们要解决，且你没有解决呢，我们就还不能翻篇，他不会说出来说嗯，对，就娘
娘
真的很神奇。但是这也只是个别性了啊，我们没有普世。你讲讲下一个你的东亚瞬间。
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东亚性、
嗯、
就是骗小孩
嗯 ，Yeah，
就有的时候吧，我就是觉得不应该骗小孩，就是当然了，那个道理谁都明白嘛，就是道理上来讲、
嗯，
我觉得肯定是不应该骗小孩吧。但有的时候啊，它、
嗯、
真的很好用。就
真的很好用。
对，就比如说有时候那个我们两个人就是要晚上要出去看电影啊，或者要吃东西啊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会自己出去，又不带小孩嘛，然后这时候就让我妈帮忙在家看着他嘛，然后他如果找我们、
嗯、
我妈就会跟他说爸爸妈妈去上班了，你知道、
嗯、
就是不管几点就都会跟小孩说、
嗯、
爸爸妈妈去上班了然后他又接受了，他又觉得嗯，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要上班的，就是上班的时候不能打扰的嘛，然后他就接受了、
okay.
对的。然后我也想说
爸爸妈妈出去寻欢作乐了、
就是、对，爸爸妈妈出去玩了其实是，但是你说、
嗯、
这个东西如果你不骗他，你要怎么 怎么搞呢？就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啊，如果他可以接受爸爸妈妈是去上班了，他就安静下来，就也不再找了。那你要是跟他说，哦，爸爸妈妈没带我们，就是他们俩自己去出去吃饭去了。你要知道哦，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每天跟你在一起，人家也需要休息的时间的，人家一个月只有这么一次要一起出去吃饭。其实你跟他讲这些，他不会懂呀。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办。
哦，这个好难呀，就是
对吧？
嗯，这个很难，这个是相当于就是，对方跟你的认知水平没到一样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只能用一个单一的理由跟单一的经验主义去教他，
对对对，
你不能给他太多开放性的思考的东西。
对，我觉得可能他再长大几岁，
嗯，
他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去上班，我也就不可能再用这个理由骗他了。
但是我觉得骗小孩这一点，有一个东亚瞬间我身上经历的很多，就是他会他也不是骗小孩，就是刻意的不告诉小孩一些大事，
嗯，对，隐瞒。
对，我觉得就是说，哦，就比如说之前我爸有一个特别大的手术，然后包括我们家曾经出过一些比较大的事，
嗯，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无人告知我，
嗯，对，
就是
我也有经历啊。对啊，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小三十，我都已经27、28了，我就想我也不是小孩，我已经不是你女儿那种吧。但是就是，
啊，
他们这种感觉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我是特别特别的后悔，我会害怕，我会觉得万一出什么事儿，
嗯，
我不知道，我会很，然后同时我又很愤怒，我会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告知我？但是所有人都会安慰你说，哎，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对，
但是我会觉得 no no no，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后面有一个原因是，他本质上他们不信任你能自己处理好这个，不管是情绪还是你对这件事的反应，他就是不相信，他就觉得你听到了一定非常焦虑非常难过，然后你可能也什么也办不了，然后什么也帮不了，你可能就是光一个人在这边着急，
嗯，
但他不相信就是你有处理好这件事的能力，就即使你人可能回不到他们身边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你
对啊，
你还
是
应该
是，啊，
就是啊，你有你自己的办法对吧，他们应该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办法，
就是对啊，就是包括所以他们久而久之这样，我就觉得因为你跟亲子关系家庭关系是一种交换嘛，就信息
的
交换，
是的
我很想听到他们的消息，包就是我也很想告知我的消息，
是的，
但是久而久之这样这个相互的交换跟交织没有了之后，那何来家庭感呢？
对啊，因为当你知道了一件事，比如说你父母然后隐瞒了一件，不管是他们生病啊，或者是你家里出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告诉这个小孩，
嗯，
然后但 eventually 就是最后这个小孩总会知道的对吧，然后父母就会解释说，
嗯，
啊，我都是怕你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很着急，那等下次这个小孩自己身上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也会想说，那我现在也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我也怕他着急，就是他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呀。
对呀，啊，就是这真的是一种投射，
嗯，
反正我后来就已经接受，就跟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家跟家庭聚餐，我还没有把女婿带回来一天，
嗯，
我还是跟小孩一桌吃饭，这就是就我都不知道是，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作为大臣上咱们家的朝对吧，什么时候咱可以上朝呀，
嗯，
咱们啥时候可以听到这个从 top down 的这种消息啊，对吧，自上而下，
对啊，
哎呀，这种可能跟每个，所以你看每个家庭这种权力关系就也挺微妙的，
嗯，
然后这个权力关系决定了你是不是一辈子是小孩，你看我在我们家就一辈子是小孩啊，
对，
嗯，他们没把
你现在让
我
你这样是，对，你这样说完了让我确定这个确实是那个东亚特质了，
嗯，
因为我想起那个电影就是叫什么，
嗯，
Farewell 是吗，就是讲那个奶奶还是外婆在国内已经得癌症了，
奶奶，
哎，就是那个故事，
嗯，
那个就当时上映了以后，我身边有很多ABC 他们去看了，他们就真的表示不理解，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不应该瞒着他，
嗯，
就还有那种，对，就是还有一个跟小孩相对的就是老人他自己生病了，然后你要不要告诉他，就是那个剧情里面不就是这样的吗，
嗯，
就对啊，他就是本质上没办法信任那个老人，他能够自己处理好这个情绪，他能够接受自己就是得了绝症这个事实，嗯，
对， 就是你还你家长不相信孩子，没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东亚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征。但是你说西方国家有吗？我觉得也有的，就是
也有，
尤其是你看那个继承者之战不就是吗？他爸啥时候相信他几个孩子过就是不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就出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们拿这个理由安慰我的时候，我说哎，那为什么你们会找我其中的一个三姑六姨的一个舅舅呢？他又不是我们家庭议员，你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们认为他更权威，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呀。就是所以你看，还变相的说明了一个问题，有很多时候东亚的一个瞬间是大家太过理性了，你总是想着解决这件事情，那我先，而不是想着是感情上我要先分享。就是你没看很多家庭的矛盾，大家都是说我为了你好，我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培养你，干嘛呀？咱们有一场缘分，作为父母，作为子女，对吧？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过于追求那个权威的意见，就是过于相信权威，就一定要找出一个权威来。
对的，就是我相信，如果说谷歌可以在中国用的话，谷歌搜索应该是中国人最爱用的东西吧，百度应该是很用，就是很想 search。下一个我讲的就是讨好型人格。就是我有一个瞬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我说完了一些话之后，我会惯性的会后悔。就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吵架了，比如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跟他在
没发挥好效果。
对，这不是后悔没发挥好，是我可能发挥的过好。我会就比如说情景是这样，我跟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男同事，我们两个之间 argue 了一堆，然后我说完了之后，或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景就是当你有一次开会，然后每个人都说话了，你一直在想，哎，我要不要也说一下，我但是我要不要算了，我会不会变成出头鸟呀，我这样会不会太显眼啊，不算了算了，我还是说吧，然后我就说了一堆的时候，说完了之后你就后悔了，你会说
完了，
大家肯定觉得我特别碍眼，大家肯定觉得我怎么，我就会自我攻击，
对，
我就会觉得我刚刚说的话是不是不应该太凶了，我是不是没说好，就是这种让我非常觉得是东亚瞬间，
就说了也后悔，不说也后悔，做什么都说要后悔，就是时时刻刻
都会后悔，
自己没有让别人，没有取悦到别人。
对，比如说我跟我明明知道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会说，哎，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了，他会不会不喜欢我，对吧？然后如果我说的不是个 negative 的东西，我说的是个 positive 的东西，一番非常棒的言论，我也会说，是不是大家觉得我太欠儿了，就是大家觉得我太那什么了，真的太难了，想哭，
真的好难啊。
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情景啊，还是你比较少？
你在刚刚描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在对比我现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就是大部分都不是东亚人嘛，对吧？然后我在想说，就是有没有人是这样的？那有没有人就是忽然就是老是爱忽然冒出来说一句，发表一个什么意见，或者是忽然说一句什么？我发现可能就是，当然我也不知道人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他们的心理负担确实是比较小，就比如说有的人会突然冒出来说一句什么话，然后假如他意识到他说这个话可能会让别人有不适的感觉，他就会瞬间在底下说一句说就是如果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或者如果这不是我应该管的事情，他就说你可以忽略我前面说的话，就是他在说的时候他想说就说了，他说完了以后他意识到不对的话，他也立刻就找不回去，然后这样的话他之后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对对对，
就不会像你一样，
我这样就会攻击我自己。对
对啊，
就是
对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就是最近这两个月我会发现我自己频繁的因为工作的问题我自我攻击，我会觉得是不是我没说好，我都想看心理医生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 这个真的很痛苦。
嗯，
如果听众们你们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你们要一定要正视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这是绝对是个很大的心理障碍。
对，
就像罗罗刚刚说的，心理负担极重。
对的，我觉得方法之一就是你先把你的心理负担说出来，不管是在事前还是事后说出来。因为我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在我刚加入这个公司没多久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没搞明白。然后
嗯，
我觉得啊，这也可能也真的是一个东亚瞬间，就是我的惯性思维是我要自己在这儿闷头搞，然后一直要把东西都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不要去打扰别人，不要去麻烦别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尽管我的同事我的老板都告诉我说，就是你新来的这个我们产品这么复杂，你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就是 no stupid question， 就是你想问什么就没有人会炸着你的，你就随便问，你就随便抓人就问就好了。然后尽管他们每个人都这么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心理负担，我就觉得哎呀，这么一点小事就耽误人家时间，人家还要跟我解释，就我先自己搞一搞吧，然后自己搞了半小时没搞出来，对吧。然后当我发现我的外国同事他们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来的一个状态，他们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就直接在那个群里面 post 一句，他们会，但是如果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丁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他们会先说一句说 this is maybe a new guy's
question，
就是
对，
或者是 stupid question， 他说我是一个新来的，
嗯，
就是可能只有新来的会有这么傻的问题，他说，然后冒号，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底下就会有人就是直接回答他，然后这件事就过了，他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了，就没事了呀。
是啊，哎呀，
嗯，
就东亚人打工就是特别特别这个问题一定要正视，就像罗罗说的，而且他们，你以为这是一个小的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他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
嗯，
而且你久而久之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摇摆不定。
对，而且他会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安静，
就是，
你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而且就是大家其实是知道人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然后你如果过于安静的话，
嗯，
就会导致有人怀疑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就反正是一种挺奇怪的状态，就不要自己跟自己较劲啊，有什么就说出来。我觉得，嗯。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环，咱们俩工作环境都是英语为主嘛，真的不要在意，就是给所有在英语环境为主工作的人一个建议，不要在意自己的英语，就是不要会说啊，我发的英语不够口语化，大家会不会在 Slack 上嘲笑我 ？No， 永远不会的，
没有人在乎。
对的，大家反而就是没有人在乎。
而且你反向想想，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那个工作环境是中文的话，然后有母语不是中文的外国人同样跟你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你会炸着他的中文吗？不会，就是大家自然会明白这个人的母语不是这个语言，
啊，
只要他表达清楚了就行了，就没有人会炸着你的。如果有人炸着你，那那个人是个大傻逼，你不要理他。
就是，对啊，跟傻逼干嘛呢？所以就是这样。然后说回我刚刚那个心理负担，因为我不是觉得这事儿很严重嘛，
嗯，
我之前也跟你聊过，
嗯，
我就觉得真的很想看心理医生了。然后我自己就去看了一些心理的书，
嗯，
我就去尝试去解析我为什么这么讨好性人格，
嗯，
就是为什么我想，
嗯，
其实你看本质我为什么说了一些话我会后悔，我会自我攻击，因为我就是想当一个大家喜欢我的人嘛，对吧，
嗯，
就是我不想当出头鸟，或者是我不想变成一个就是对立分子，然后我就会意识到，
嗯，
就是因为我妈以前总是攻击我，
嗯，
就是，但是我就想，那我妈老攻击我，难道就是我自己攻击我自己的原因吗？我觉得可能又不是的，所以我就在，我又要分析我妈为啥攻击我，
嗯，
因为我发现在我在读那个心理学书的时候，就是它里边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个体心理学里不要解释原因，你要一定要知道动机。
嗯，
就是它就是解释原因是没有用的。我给你举个，
嗯，
还是回到咱育儿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小孩，
嗯，
他总是说一关灯了他就哭，他就说，
嗯，
哎呀妈妈，就是我就哭哭哭，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太黑了，
嗯，
但是你觉得这是原因吗？但是他妈妈过来了之后，然后他就不哭了，可是灯也是关着的。
嗯嗯嗯，
所以黑不是原因，是他的动机，
嗯，
他想让妈妈的注意力，他想让他妈陪着他。
嗯，
你能分辨这个感觉吗？就是原因跟动机之间是有 脱节的，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妈为啥要攻击我？后来我就理解了，就是因为我妈本质上推崇的是一个男性至上的那一套。因为其实我不想说我妈重男轻女啊，我只是说我妈也被她的那一代社会荼毒了。
对对对，
我妈也是在被别人教她你要成为一个男性的角色，因为男性角色才能混得好，所以就是在长兴的就是在灌输的时候，就是让我的潜意识里认为我应该做到一些符合传统意义中的男性特质，比如说说话就一定要很社会，不要单方面的说，对吧？不要像女人一样啊，长篇大论说一堆，要在关系里如鱼得水，要上得了桌，就是这些都是男性特质，你发现了吗？就是说话说得好以及什么滴水不漏是男性特质，所以我在每一次好像我自己疏解了我的感情，我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害怕不是因为我害怕我说了那一堆话，是我觉得我说了那些话不是很男性，很女性，很女，很情绪主义。所以其实本质上的原因就是，总结一下，我的讨好行为是来自于我的潜意识里让追求一个这样的男性的自我，而这个男性的自我就是一定要符合的这些特质，就是察言观色，要来事儿，说话不能这样说，你要代表权威，你不能随便说。
这个真的太让人窒息了，
你这样一想，我操，就是 make sense。 我一想我妈从小驯化我的，比如说要表演节目，然后要给别人敬酒，哎，你什么孩、
哦、
什么样妈妈会让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给别人敬酒呢？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男，你说我敬酒的那一个动作不就是一个男性的动作吗？
对，是的，
就是他在有意无意的，就是但估计我妈是心里这样想的，就是因为她的潜意识里、我妈的潜意识里认为男性才能混得好，所以她在给我灌输男性的特征。你这样想真的很多事情都能说得通，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那个车里，出租车里，我有的时候很累了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一听说我在出租车里，她就在外面，只要是有外人打电话，她就把电话挂掉，她说不让，她说不要在外面打电话，这样非常非常就是她意思就是你的隐私都会被别人听到，就是她就会觉得这样非常的情绪化，你应该做一个很滴水不漏的这种非常我都很难描述。对的
啊，这个我有点震惊，我还以为就是这个，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对我们家的长辈，就我能接触到的长辈，是我一直觉得他们在外面暴露太多的个人隐私。然后但是呢，你刚刚说这个最后这一点，就是说你妈妈不让你在比如说出租车上打电话说太多，就是感觉有一种殊途同归，就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后都变成了就是哎，你不要在外面暴露太多隐私。
就是他们我就觉得在我妈的潜意识里的那一个形象啊，就是如果有一个完美的子女，有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那人绝对他妈是一男的，就不是女的，你懂吗？就是但是问题就是我妈妈的问题，她为什么对女性和女性特质有这么大的偏见？我举个更粗暴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在因为我有个哥哥，我哥哥的孩子就是他们有一个家长群，就天天发小孩照片，然后那我也是家庭的一份子，虽然我也不想在那个群里，但是他们把我拉进去了看看自己侄女的照片也挺开心的，然后我就进去了之后有的时候我就要发一些我就说哇好可爱呀、啊，然后点就是评论什么的，然后我妈就会私信制止我说你在群里不要别瞎说话，就别随便说话
啊。
What the fuck，
那群是用来干嘛、
就是、
用的，不就是用来就互相吹捧用的吗？
所以在他的意识里，一个好的人的对外就一定就是那种有点冷，不是冷漠，就有点克制，然后非常非常的滴水不漏、
哦、
你懂吗？就是不要，
我好像
面露出自己任何的情绪，听起来就是你要求你们国家的政治发言人什么样，我妈就是在要求
我
变成那个样子。
我懂了，就是你国外交部发言人不能随便在人家微信群里说哇好可爱哦这种话。我懂了，
对、啊、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对吧，就是所以你自己当我不再 执迷于原因，我去想这个动机，我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我妈这样，我妈为什么这样，是叭叭叭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就变得解脱了。然后那我是怎么对抗的呢？我就在想，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就刚刚你说的，就是给自己做一些铺垫，让自己的心理负担外显，这是个很好的做法。对吧，
对，
你不要事后自己攻击自己，你就最开始就说，
对对对
啊，我说这事儿可能我说这事儿很可能那什么，大家就听一听啊，就用这些废话铺垫。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自我攻击，就是脱敏，就是脱离这种敏感性。我必须要想，我说了那一番话，就是比如说我在桌上没敬酒，我刚刚说了那一番话，是不是这个就会让所有人否定了我，我是不是有其他的价值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这一段话，而不是表演节目，而不是敬酒。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的话，你何必在意你那当天发挥的那一段话呢？就是你，我觉得就是你要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你要每次你说完话之后，你先别攻击自己，你先要问一下。比如前几天有一个工作的事情，我还给我同事发了一长段的信息，但是那天我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客户说我来做，但是我就没有让我的那个同事做，因为我就觉得一天的活我自己做完了就行了。可是这件事情开完会了之后，我就又开始了啊，我的那个同事会不会生我气了呀，因为我没有让他做，他是不是也想做呀。你看，我就又开始攻击自己，又开始过于敏感。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就会做一个练习，我就会说，就算刚刚那件事情我这个同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或者是我觉得那又怎能怎样呢，这个同事会因此不喜欢我，会以后不跟我合作吗？不会的。
对啊，
因为我有更多的专业性，我有更多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就是你应该先要这样去想，不告诉自己不会的，没有人会这样对你的，然后就好了，慢慢的。
我觉得是的，就你不要去在乎那些就是你做不到还给你压力的那些事情，尤其是在工作上，你要相信自己有自己的专业性，然后你的工作主要是靠你的专业性来说话的，然后其他的那些话说的好不好听啊，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就不用在乎。
对，
就对啊，
对，
就那我就这么说了，
就是
你把我咋地吧。
对对啊，就是而且就算是大家做不到，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尤其是对我们这种高敏感人群，就可能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真的会想很多，但是你要自己会学会处理你的这个敏感的情绪。就像我刚刚自己想一想，比如说刚刚我说了一句话，整个场子冷场了，气氛不好，然后别人就觉得唉，开始叹气了，你不要归结到自己的身上，对吧？
对啊，
你要知道这一桌，比如今天我们开会，我们五个人都不说话了，对于这个不好的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他们有责任，对吧？
就是，
不是说我一定要我做错什么，然后我要主动破冰，不要这样。
就是啊，
就是你要把这个心理负担分担出去。
虽然别人不知道你分担给他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自己这分担出去。
然后我最近还看了一个那个B 站的博主，他叫风，就是山峰的风，风 video， 他就说了一个非常扯淡的理论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效。他说人不能就认定自己是一个性格，一定要尽早学会当阴阳人，当八面怪。就是
很会阴阳怪气的人吗？
对，就是不要说啊，我这个人就是个敏感的爱所有的人，不要认定自己是一个性格，你就是有不同的面的。然后而且你自己想想，如果你
对啊，
就像你只有一种解题思路就很有风险呀，你就应该当最疯的自己， 对吧？
对，因为
你
认定自己只是一种性格的话，你就会强化自己这个认知，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往那个性格的标准化的那个方向去走，然后最后你就走不出来了。
对，害怕改变也是东亚的一个很大的瞬间了。对，
那 Sheldon 可能
是
一个东亚人。
Sheldon 真的可能，我也觉得 笑死了。
下一个瞬间我就是觉得那个这个是我从看我们之前不是聊过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妈的多重宇宙嘛，然后我就从那里面发现东亚父母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能无条件接受小孩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不是说所有啊， 我真的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话要这么多 disclaimer？ 就是比如说那个杨紫琼演的那个妈妈，她女儿是一个 lesbian 嘛，就然后还有我生活中认识的其他就是性少数群体的，就朋友们，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家长们跟那个杨紫琼演的那个妈妈说过同样的话，就是我
什
能
么
接
话？
受你找，就是我能接受你找一个女朋友 slash 男朋友。就是同性的伴侣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让我怎样？就是我已经比别的中国妈妈就是接受的程度更高了，就是你是一个就是搞同性恋的我都接受了，你还想让我咋？但
哦，
这个
这
事儿，
话好，好窒
对
息，
吧？
感觉好窒
对吧？
息，
杨紫琼演的那个
嗯。
妈妈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她就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你找一个女朋友我都没说啥，就是那我这个妈还不够好吗？但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事儿，如果你的小孩是一个那个性少数群体，你接不接受他能咋地？就是或者说你的小孩有其他的特征，就是不让你满意的特征，比如说你就是喜欢内向的小孩，但你小孩偏偏特别活泼，就是你不接受他也是那样，就是这事儿你也太自大了吧？我觉得这接不接受能咋地啊？所以就是你不接受小孩作为独立完整的人而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东亚的家长们就是一生都在 struggle 这个问题，他们就觉得我的小孩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他们还是想要去比较，就是我想得到的是一个单向的认可，可是你还是把这事儿变成了一个比较，比如说，比起我养育你，我已经做得很那什么了，比起别人，就我得到的是你，我没有让别人比较，就是咱们俩在谈一个1对1的问题，你非得又要把它扯成跟别人比，或者一个更大的环境比，就没有意思了。而且我会发现，
是的。
东亚的家长经常就是这样，就是聊着聊着就跑题了，
对。
而且他们把跑题这个东西就是引以为傲，他会觉
对。
得我就应该聊跑题啊，难道不是吗？难道啊？那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在谈论同性恋的问题，我就要跟你谈论一下我是怎么样养育你那么不容易的，就我就串题了，这事儿难道不能串题吗？就这，
反正就是最后说不过的时候，什么人都要拐到。那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对啊，就最后都能成为这一个，就没办法，
对，
是，这就说明他们太执，他们自己对这段关系的那种迷恋跟依赖太重了。
对的。还有你刚刚给我发那个截图，不就是我供你吃，供你喝，摸你两下还不行啊？对自己的小猫咪还是小小狗狗说，是吗？
是呀，我供你吃，供你喝，我骂你几下不行了？我偶尔在你身上撒个脾气不行了？你看，这不是跟你刚刚杨紫琼说的话一样吗？就是他是还是在做一个比较呀，他在把
对呀、
两件事儿一起混起来说呀。
对的。但其实怎么着呢？就是，就算你不做这些，你的小孩还是一个 lesbian 啊，你的小孩还是一个性少数群体，你的小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你非得要就说啊，我都已经接受这个事儿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这很奇怪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思考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他们每次都要把
对
一个
的，
更大的话题，比如说我为你的付出包裹进来，他
对的，对
不
的。
想直面这个问题，
对
他
的，我
总
觉得
是
就有
就
点
是。
像，有点像那个我们的 propaganda 的里面的那种宏大叙事，就是啊，说到最后就给你一个宏大叙事，然后你就哎，好吧，好吧，好吧，就是所以所有的具体的东西就都没了，就只剩下那一个宏大叙事，非常烦。
对啊，然后我也在探究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直面一些非常跟咱们你是我妈，我是你女儿无关的，咱们就探讨一
对，
下，
就
单
我
一
是一
的
个
问
人，
题，
你也
为
是
什
一个人
么？
嘛，对啊，
对，为什么不能探讨单一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结论，当然是我自己的阴谋论啊，就也许当他在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母亲跟父亲是一个毫无魅力的人。就
有
是，
可能的，对的。
就是当他失去了父母的光环的时候，然后他又对那件事情不理解，他没有办法让你崇拜他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一提到什么事儿的时候、
嗯、
他们会非常乐于分享自己是父母，因为他就觉得你可以崇拜我嘛。但我们在谈论别的事情的时候，由于很可能文化水平的认知的不一样，由于他也没有学习，他就会失去了他那一份权威感，他就
对的，
所以他就不想谈了呀。
所以这种关系它本质不是作为父母的爱而存在，它是权力关系、
嗯、对呀、啊、就是、
嗯、就是你要服从我，
但
我就是比你的权力大、
啊、
嗯，
众所周知，东亚人对权力的热爱应该是最执迷了吧就是历史告诉我们anyway, 这就是很想当人上人，这个谁都想当，
人
太多了。
想当人上人。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发现我们说的这些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你就说来说去发现一环扣一环、
嗯、
它有可能是各自成为各自的原因，然后也有可能是嗯是彼此的结果，反正就是东亚性是一个像一张网一样，就是把你包住的一个东西。下一个我想到的就是不能享乐。就你有时候看那种东亚背景的故事，你首先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无边无际的苦，就是日子怎么这么苦，就它不一定跟你的生活水平是一致，有的人他不是说富有了他就不苦，他就是要过一种很苦的日子，不管有钱没钱，然后这个让我觉得其实挺悲哀的、
嗯、
这个有一方面是让我觉得东亚人总是无法避免的成为工具人，他们要把自己人这一部分就是给牺牲掉，他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工具、
嗯、
然后就是、
哦、
就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打引号空气引号的有用，这个有用就让我觉得特别的悲哀，就你一定要学什么，就是你看现在在硅谷做 engineer 的基本上都是，就是我说少数，就是那个除了本地美国人之外基本上都是亚洲人吧，就是只有、
嗯、
首先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你成为那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然后让你挣的比较多，让你听起来人好像比较厉害，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学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人其实真的不容易学，就是你哪怕你可能有人阿 Q 说编程这个东西有什么难，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的，就包括其实任何一行都是，你不喜欢那个东西你硬学、
嗯、
这个苦啊就可能真的只有东亚人能吃得下来，我就觉得
真的
太能吃苦了，太苦了，一定要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就我觉得就是不能享乐，就是享乐就好像是有罪的。然后我有一次跟我公司有一个同事聊天，他是一个那个北美人，他是加拿大人，然后他就忽然提起来，他就说他很喜欢那个 road trip， 也很喜欢 camping， 就喜欢露营，然后他就说他从小就经常跟父母一起去露营，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就是你作为一个小孩子你露营你到底喜欢什么，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没有什么钱的，我们负担不起坐飞机去那些很 fancy 的地方，和别人的家庭一样就是那种旅游方式，所以我们一家人的假期基本上都是开着我们那个小破车，然后跟我的父母一起去找一个，就随便找一个，就你知道加拿大就是人也地广人稀嘛，他说就随便找一个风景比较好，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去露营，他说只要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我就算在河边就是一直扔石头玩、
嗯、
我也超级开心的，然后我就觉得、
哦
这个你反观就很多亚洲家庭，就是说啊、哎、我今年没攒下来什么钱，那我们这个家庭旅游就是我们这个三亚游是吧，就是现在都不说出国了、
嗯、
我们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旅游，哎带小孩去，我们还是推到明年吧，其实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对吧，就是享乐这个东西它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的，就是它只需要你心情放松一点，然后你给自己和你的小孩或者你的身边人一些就是轻松的 moment， 这个很容易的吧、
嗯、
我觉得，但是对于东亚家庭来说我觉得就真的不容易，
就这个事情就是又回到我那个看那个书那个依恋理论，就他们会说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是你的父母都不允许你的小孩子一吃一天冰淇淋，那就说明、
哦
这个父母所存在他们这个社会他们就不认可一天吃冰淇淋这种小孩子能成为我社会的中梁砥柱中流砥柱、
哦、
你知道这个感觉吗，
嗯，
就是 就是一个社会的最小的单位就是你的家庭嘛，你的家庭就是反映了你的整个社会嘛。
嗯、
当时有一个，你知道，其实西方世界它，西方世界它的那个育儿都是就是被那个依恋理论，就是刚刚我说那个书的那个人的启蒙，他讲究的就是小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小孩同睡，你必须要培养婴儿跟小孩是有一个羁绊的，对吧？比如说他有需求，你就去喂养他，你就是要陪伴他，所以这个理论它就会影响了这个幼儿时期的一些日托的时长呀，以及离开父母的时长的一些政策的改变。比如说瑞典的呀，亲子假就很充足，你可以父母照料小孩到8岁。然后甚至你在英国的时候，就是然后美国也是，对吧？美国你可以教育小孩，你可以请假。所以你看你国家是怎么看待你的育儿的，你的家庭也会怎么样影响。但是有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有他们是在研究像纳粹是怎么样，德国纳粹是怎么样教育小孩的。有一个德国历史学家跟心理学家，他就会围绕着那种纳粹教育家，就是有一个人叫什么汉娜哈雷尔的一系列著作，就说他有一个当时出了一个育儿手册，叫做《德国母亲与她的第一个小孩》，然后他出版了之后就卖出了巨多，他就是完全跟西方世界的育儿的那个依恋理论背道而驰。他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叫做 pre-human， 就他不是人。他就是意思就是他不是人，这时候你不能把他当一个人，就是你在儿童在出生之后必须跟母亲分开24小时，就你不能他要啥你就给啥，你就比如说你跟他母乳喂养期间才能跟孩子见一面，不能且不能超过20分钟，而且一定要避免任何的嬉戏玩耍跟拖延。
哇哦，
就是非常非常那种，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就会想，这些心理学家去研究这个哈雷尔的育儿观，就影射了当时在第三帝国的生活里因为这些价值得到器重，因为他们会认为每个德国公民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融入共同体，你必须要成为一个非常精英，你必须要勇敢，你必须要摆脱任何自私自利，你必须你的母亲不能让你的小孩成为你的东西，你就要让他尽早的成为共同体。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政治形态的一个教化工具啊。你懂这个道理吗？如果说当你的社会都已经在这样，我就需要这样的人才，那他
就
会必然会影响，
对
对，那这个社会的母亲就会也会觉得啊，那我的孩子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整个社会都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啊。那一个母亲爱孩子，难道他不会被动容吗？所以就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这一点可能是那个社会确实是比那个母亲本人做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还想到了那个之前看那个，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社会里，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存在，就是母亲她也是就是为了这个社会的这种意识形态而服务的嘛。然后比如说我之前看那个纪录片，就讲那个摩门教的一个分支后来被定义为邪教的那个，他们那群人不就是就是有一个他们的领袖，然后就很个和很多女的，然后生了好多个小孩嘛，那就不停的生孩子嘛。然后他们那里边的女性就是她作为母亲，她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然后她就只能不停的给那个人生孩子。然后包括最后，包括最后那个就是 FBI 去想要那个就是弄倒他们这个邪教，就是想要瓦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有做出了一件事，就是他们想把小孩子给带走了。他们觉得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就是作为幼儿在这个环境中是非常的不安全的，就对他们成长非常不利的。他们把小孩子那个带走了以后，然后这个教派里面的他们就要去给那些母亲压力，让那些母亲去抵抗，就是要抵抗外界的就是警察或者 FBI 的这个势力，就说你们怎么能抢走人的孩子呢，你们这侵犯我们基本人权，你们要把孩子还给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母亲也是沦为他们整个这个小社会里面的工具的呀。就很悲哀。
是啊，就是真的，就是当时比如刚刚上半个篇幅我一直在说我妈，但是我现在 已经就是为我妈妈感到那种悲哀，就是我在这个持久的被伤害的过程中，我已经感受不到就是那种非常极大的痛苦，像青春期那时候的痛苦了，而是很多遗憾，就是对这段关系的遗憾，对我的遗憾，对我妈妈的遗憾。因为你要永远知道，母亲永远不是这些事情失败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罪，就是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及他是怎么被塑造的，他当时身为一个女儿的时候，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是可以被谅解的。就是也许我们的母亲是得到了国家级别的护士，你有想过这种理论吗？就是当时我妈想把我塑造一个男性的角色，中国的母亲想把孩子塑造成工具人，不让他吃冰淇淋，也许这个国家就是忽视了母亲的存在啊。
对啊，就是他能，
他们也根本
就这些呀。
对，而且他们也，国家也根本就没有教育好，就是也没有正视一个母亲的这种母职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女性是多么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别的呀。难道大家傻呀？大家一定要选一个最难的路，找一个最难游戏的版本去打吗？这个就是挺那什么的。然后我不是刚刚就是你说这个，我会就是说到母亲这个事情，可以推荐大家看那个，其实这个感觉是个网红书吧，就《自卑与超越》，就是心理学家阿德勒的，里边有一个，有一段话我可以给你读一下，我就觉得读完了之后是非常难过的。就是当我们说这些东亚瞬间好像是一直在声讨我们的母亲家，就是父母的时候，但是母亲是，母亲是最，
但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叫东亚瞬间，它就是有原因的呀，它就是为什么只有东亚环境下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 PTSD， 就是那不可能就是生来每个东亚的父亲和母亲都会带有一种就是奇奇怪怪的特质让自己的小孩这么觉得，那肯定是社会的原因更多呀。
对，我给你念啊，你可以听，就它里面在讲究就是母亲对一个婴孩的影响。他说，母亲的技巧是否优良影响了孩子的所有潜能。所谓母亲的技巧，我们指的是她和孩子合作的能力，以及她使孩子和她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无法用教条来传授的，每天都会产生新的情景，其中有千万点都需要她应用她对孩子的领悟跟了解。她只有真正对孩子有兴趣，对教育这件事情有兴趣，而且一心一意的要赢取孩子的情感，保护他的利益时，母亲才会有这种技巧。但是在母道的技巧之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所有的技巧都是长期训练跟兴趣的结果。假如我们希望培养出很多很有技巧的母亲，我们必须教女孩子以母道，让他们喜欢当母亲，把母亲的工作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有意思的工作，而且在以后的生活里，当面临自己所要扮演的这种角色时，不会感到失望。但是人类的整个社会都在维系于母亲对母道的态度，然而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女性在生活的地位都在被低估，而且被认为是次要的。即使在童年时期，男孩子们常常把家务事看作是仆役的工作，似乎他们的尊严不允许他们插手做家务。假如所有的母亲们都失败了，假如他们都不愿意、不满意他们的工作，对孩子也毫无兴趣，那么人类全体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然而我们却不能认为母亲是失败的罪魁，他们没有罪。也许本身就没有人教导一个女人如何做母亲，如何与人合作，也许她在她的婚姻生活中是郁郁不快的。是不是很 sad？
对的，
就是这件事情本质就很对啊，就是一个小孩能成长得好，他的理论就是母亲是真心想做这件事儿的，他是个创造性工作，对吧？
对，
他像 designer 那样的工作，他像 Steve Jobs 创造苹果那样的工作，但他们根本就不是啊，
对
吗？如果大家所有人，对呀，而且你看现在为什么生育率这么低，大家不想做这个工作了，这不就是像阿德勒说的这一点，人类将来就会走向灭亡的呀，因为没有人想做这个工作了呀。
是的。 行了，这个说完了之后，后面还有几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就是我不是自从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之后，然后我就是老在微博上刷到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截图发给你说，你看你看，东亚醒了，东亚醒了。
是。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刚翻了一下我们聊天记录，找到那个截图，就是有一个博主他说，我看过一集周杰伦上康熙来了的访谈，其中一段很小的，可能没什么注意的话，对我影响却很深。周杰伦说他买了很厉害的跑车之后，发现路上很多大人可能心里都觉得很哇塞，但是却不好意思让人看出来，反而是小孩子会盯着车感叹超酷的。这段话让我思考，对啊，为什么我们会吝啬于表达自己的羡慕呢？是怕自己看起来没见过世面，还是别人误解我们的意思？是那从那以后，我经常大大方方地说出我的羡慕。我羡慕你家有300平，这也太爽了吧！我羡慕你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人生赢家。我羡慕你精力这么好，我羡慕也有。我要是也有这么，我要是也这么有能量就好了。很多羡慕大大方方说出口了，对方也很开心，你们的关系也能更好，就不用暗戳戳的嫉妒了。我觉得这个是东亚性哦，因为起码在美国这件事是完全不存在的，就 hold off 自己的项目，就是夸别人，就是啊，我想夸我又不夸，这件事可能在美国人身上是完完全全不存在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美国，你要是今天穿的好看，走在大街上，你可能收到10个就是羡慕侠会说，哦，你身材好棒，你今天好美，
对对对，
就是那种
羡慕侠，
哎，你的人生真的是很快乐。
对啊，
素不相识的快乐。
对，所以我们可以鼓励大家都当羡慕侠，就把你的羡慕直接跟对方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大家都很开心，而且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呀，就是没有人会觉得你 啊你这不知道，你没见过世面。就像我们如果在大街上走着，有一个人追上你说，哎，你这个衣服好好看，或者你这双鞋好好看，是什么牌子的，你会鄙视这个人说，这个牌子现在这么流行，你都不知道，
真没见过世面，
不可能
啊,
对,
啊，
对，不可能，你不会，可能没有这种想法呀。所以
是这样的呀，就之前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是去日本那个便利店，有一个小姑娘长得巨美，真的特别美，然后我就跟她说，用英语说，我就说你长得真的好漂亮，然后她就是，你知道她就是典型的东亚，就是哎 no 就是就急忙拒绝。我当时急忙
拒绝，请问你拒绝的是什么呀？真是太奇怪了。
对，就不知道的，以为我在为难小姑娘，说我要帮我刚刚买的三明治给我退货，就是
对呀、啊，
就真的是大大方方的接受，我
大大方方说谢谢就好了。
对对啊，就是说 thank you 就好了，就是你也很美、
啊，
就完美的一天就开始了。
对，
哎，这真的是东亚瞬间，就大家都是、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有变好，哎，我经常的有的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但是他们会，哦，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去掩盖这些我们明明进步的事情，他们管它叫社牛，
哎，
我很不喜欢社牛，
我也不喜欢，
我很不喜欢这种称呼。
对啊，就是你发明出来一个新词儿，然后把它包括了很多已经有的词语，就是社牛的那个就是涵盖范围就特别的广又特别的模糊，是吧？就是什么你都可以说啊，是社牛，这个特别没有意思。那你发明这个词的意义到底是啥？
对，明明我就是想表露这种改善，我们已经改了
的
去赞美别人。
对，
真心的。然后你跟我说我是社牛，我真的给你帮帮两
拳。我没有在用我的社交技巧呀，我只是表达了我的，
对啊，
就是真实想法。讨厌。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东亚，东亚就是就很喜欢掩盖一些独立的风采跟光芒，
哦，
用一个事情盖棺定论。
对对对，还有就是不肯承，比如说不肯承认自己努力了，这个我觉得也是的。就是你看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个老师好的那个节目，就是死都不肯承认自己认真读书了，这个我觉得也挺东亚的。
是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室友，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会起床，然后就是在自己被窝里打手电，然后自己偷偷读书，然后不告诉所有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然后我就觉得你明明你的眼睛瞎了怎么办呀，我说你明明可以你可以在更好的环境啊，然后你问他，他说我没有呀，就我没有读书呀。我就觉得，然后还有那种早上起来 7点钟自己去早自习了，然后不叫你，因为他就会觉得我比你跑的就比你多学习了10分钟。Oh my god！
对对对，特别爱比较，
问题是
特别要比你强。
问题是他即使这样了，他考的还是不好呀，你不觉得更难过？
哎呀，真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完那个羡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鼓励侠嘛。然后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之前微博上那个燕公子，他大号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他现在叫什么，在也门钓鲑鱼。他又特别喜欢观察那个东亚性，就我时不时就在他微博上刷出那种东亚性的就是思考。然后他说他发有一天发了一条说，今天在泳池更衣室又被东亚家长气到，一个教练走进来和一个妈妈（括号小孩就站在旁边）说，我看你们家女儿可以参加某某游泳考试，我给她报名吧，游得不错。妈妈第一反应是不行，她游得可差了，考不过的。教练说，我看她今天游得很好呀，一口气游了1000米没休息。我立刻插嘴道，也太厉害了吧，小天才，我现在都做不到呢，妹妹真了不起。他妈大概觉得我有病，
是
我现在就是身体力行的见缝插针给小朋友一些路人的鼓励。
对，我也是
这
样的，
好笑。
我也是这样的，就是鼓励侠，就是我们就是，你不觉得这就是在做慈善吗？这他妈比你捐钱有用吧？
我觉得是的，就东亚家长太爱打压就打击小孩了，就这一点一定要对抗，就对抗别的东亚家长，以及对抗自己就是那种血液里带有的东亚性，就当鼓励下疯狂鼓励。
对，之前的时候那个罗罗还不知道什么是鼓励侠什么乱七八糟，我给他深度解读了一下现在中国互联网的生态，就是在小红书上。哎，等一下，
你给大家科普一下吗？什么价格侠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在小红书上，比如说有一个人说这衣服很好看，然后下面有的人就会他就会率先的去用图实物淘宝搜价格，就会说多少多少钱，然后下面就是说谢谢你价格侠，然后还有那种因为有的博主他发的是一个图片嘛，你是复制不了那个文字，比如说什么什么谁谁家的衣服，然后就会有人把这个文字打出来，你就会复制他的评论，然后你就会有人谢谢你复制侠。我就觉得很可爱，我觉得真的好
可
爱啊，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们真的都太可爱了。
对的，
就真的都是
创造力。
对啊，就是还有鼓励侠，就是姐妹你这样真的太美了吧，然后谢谢你鼓励侠，笑死我了。我们也要多当鼓励侠，我经常
是
我经常这样。之前的时候我男朋友不理解，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一点社恐的那种人，然后比如说我在大街上我就会看见一个人，我就说啊，你今天真的好美好漂亮，然后那人就说啊，谢谢，然后我男朋友就拿那种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但是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我这样特别厉害。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伴侣，就是如果说我的伴侣
的
就你的伴侣就会因为你做这种事情而感到尴尬，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看要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了。
是的，
对的。
嗯，
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吗？最后
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在也是在微博上刷到，哦，就有一个博主他叫那个王大根，就是他我是我从豆瓣上 follow 过来的，然后他在微博上那个我没有就是特别特别的关注他，就是每一条都看，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他一系列的微博，就是他好像是在外面，他好像是这大半年都在外面那个就到处旅行，就是到处就是短租那样住着，然后他好像就是到了有一个地方之后，他忽然发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一条微博是住处隔音很差，可以清晰听到隔壁人家洗澡的声音，第一天是爸爸在给小男孩洗澡，柔声细语的让他把脚抬一下，还能听见塑料小板凳随着玩闹移来移去，第二天发现变成了小女孩，爸爸在仔细地问她今天去了哪里，很认真地回应那些毫无逻辑的句子，今天是三个人一起洗澡，在浴室里唱歌，此起彼伏的啊啊啊，听得我面目扭曲，这是什么父爱地狱吗？我们没有感受过父爱的人是犯了什么错才被迫聆听这种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的父爱。
真的地域太搞笑，
真的又心酸又好笑。就是我们刚才讨论那么多母亲嘛，就其实父亲也是啊。
嗯，
你想想那种，
是的，
就是你一说父亲的东亚性，其实这种形象也是就特别的清晰，就是父亲就在家里就要是威严的，对吧？就要是一家之主，
嗯，
就要有那种权威感，就不做家务，对吧？绝不参与这种琐事，
嗯，
像这个他说这个微博里的爸爸还给小孩洗澡呀，然后还要认真的回复那种小孩每一个毫无逻辑的句子啊，
嗯，
这种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哦，
所以他这条微博底下就有很多人评论，然后还有人说什么你是不是喝大了，或者说什么，就是有人怀疑他是什么嗑药了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幻觉？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那种 PTSD， 就说，然后有人看了很多其他人的评论之后说，是有父爱的人没有在这里评论，还是大家真的都没有父爱呀？
我有父爱，就是，
嗯，
对，我感觉老天对我还是比较公平的。这个
那当然
是个玄学，
对的，对的，
老天会动态管理我得到的爱的比例。
是的，哦，他之后有一天还转发了自己这刚刚我念的那条微博，然后就是转发了一条新的，
嗯，
说今天是男孩女孩和妈妈一起洗澡，三个人咯咯笑着齐声呼唤爸爸，这家人到底怎么回事，在这给我上演什么童话故事。然后他又过了一天，他又转发了一条说，这家人真的绝了，今天是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回家，发现没带钥匙，然后没有人生气哦，现在三个人就在楼道里一边唱歌一边等爸爸回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反正你如果把这些文字给念出来的话，我是觉得我 picture 不出来一个中国家庭做这种事情。就是你要硬说是东亚性吧，就没准日本还有可能，就但是我是没，起码我，而且我在任何国产电视剧里那种影视作品里都没有见过类似的画面，对吧？就是
你在，因为我住的地方就是还是家庭很多嘛，就是你每天坐电梯的时候，
嗯，
尤其是你如果说周六周日下班四五点那个时候他们接小孩放学，电梯简直就是个巨型的驯兽场，
嗯，
就是妈妈就会说刚刚老师又跟我说，你走呀你，就是真的都是那种很喜欢大声吼小孩的，但是也有很温柔的母亲，就是啊你今天很棒呀，
嗯，
blah blah，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我本台的宗旨，先做个人，对不对？先做个人，
对，
做个人，然后你才可以有别的身份。对，把别人当人，把你的猫当帮到人，
把小猫当猫。
对，就是把所有人当人，自己也先成人，先正视这个事情，别的才开始，才说才有意义。
是的，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忘带钥匙啊、忘带作业啊这种，就是即使你的妈妈不会对你怎么样，就老师也就是会劈头盖脸就把你骂一顿，对吧？就是什么作业都忘带，就是干嘛不把脑子忘家？然后虽然老师比较少骂我，我也比较少就是出现这种状况，但是每次老师骂别人的时候，我都在底下默默的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脑子忘在家？而且人就是会犯错嘛，我觉得就反正。有一个我们从小到大长大的环境，就是不允许犯错，哪怕是小孩子就是不允许犯错。然后我又想起了前两天看的也是一个博主，他就写，因为他们家的情况是，他是一个中国的妈妈，
嗯，
然后他老公是一个白人嘛，就是外国人，然后他说他女儿有一天作业做完了，
嗯，
但是丢了，就是才上小学的小孩子吧，作业做完了丢了，就找不到了，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嗯，
然后呢就是美国这边学校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们老师在那个开学之前，每个学期好像是会发给所有班上所有小朋友两张那个就是免作业券，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券，你今天就不用交那个作业了，就我也不会问为什么，我不问为什么，就不管是你不想做还是你丢了还是作业太难了，就是我不问为什么，就你只要用那个免作业券，你就可以抵一次，就抵两次你不交作业的机会。然后那个妈妈就说，就是自己忍住了，就是对抗了自己的东亚性，就没有说什么，你就连那种你下次要细心一点，记得作业放在哪儿，就这种话他都没有说哦。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对抗了东亚性，他只跟他女儿说，那你是不是要用到老师给你的那个免作业券了？就这已经很好了吧，对吧？结果你猜他爸，他就说他老公真是绝了。你猜他爸爸做了什么？那爸爸找出了那个就是。找出了那个自己好像是自己那个 costume 里面的，就是 总之他爸爸就是莫名其妙拥有一个侦探帽，就是那种福尔摩斯里边戴的那种侦探帽，然后就找出了自己的侦探帽扣在脑袋上，跟女儿说什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一起去案发现场看看吧，然后帮他女儿把作业找了出来。
就是哎，那说到这个问题，就你有对抗你东亚瞬间成功的吗？
我对了抗了很多东西，其中我觉得比较就是首先对抗这个东西，对抗这个东西一定要是你冒出了这个念头，但是你并没有脱口而出，就是你心里闪了那么一下，可是你克制住了，这才叫对抗，是吧？就是假如我从来都没有冒出过想说这个念头，那说明我没有被这个影响到，就是说明我就是、啊，对吧？就是这一部分东亚性可能不存在于我的基因里。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对抗了，就是交换，就是你要怎么怎么样我才会给你什么什么东西，你懂吗？就有的时候你会跟小孩说、
哎、这太东亚了，
你要好好吃饭，睡醒之后我就带你去滑滑梯，懂吗？你懂这种东西吗？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有那么几次吧，从我心里就从我脑子里就真的这么冒出来了，但是我克制住了。然后因为呢这件事是我养猫给我的启发、就是养猫的时候、养猫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人写的文章，然后就说对于猫咪，就是尤其是你从小就开始养那个猫咪，它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你怎么纠正它嘛？就比如说你不想让它去的地方、首先作为一个人类，我觉得这都是通用的，就作为猫的主人，作为一个人类，你要有人类的自觉，猫它就是一个猫，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想让它碰到的东西你就自己把东西放好，就你不要让它能拿到，就你不想让它吃的东西你就别摆在桌面上、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做父母也要有这个觉悟、是吧？你把冰淇淋放在外面，你指望小孩看到了以后然后自己克制自己说我不要吃，那怎么可能呢？就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点我本来想说的是就是比如说猫有的时候确实它去到一些地方你觉得比较危险，或者是它会把那些东西弄得很乱就比较麻烦的地方，你要给它及时的反馈，你不要跟它秋后算账。比如说你的猫要是不小心就是在地毯上就是尿了一泡尿，然后你两个小时之后发现你把它揍一顿也是没有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当场发现然后当场教育它，这样是不对的，就是这样是不可以的，让它知道这两件事是有连结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就是教育的作用。那对小孩不也是一样吗？你跟他说你今天中午好好吃饭，我下午就带你去公园玩，这两件事他他妈有什么联系啊？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对吧？那你只会你这件事没办法，你没办法让他就是学会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你只会让他觉得就是我做什么事都是用来交换的，
就要得到一个奖励。对对对对。
那我是肯定不希望他会有这个就是想法、就是或者形成这种心理上的依赖的，所以就是我是努力的克制了几次自己这个想法。
哇，你太厉害了。
给我自己鼓掌，
也
你也是个鼓励
侠，
立刻打个鼓励
侠。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
那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东西吗？就把推荐的文章和书就写在。
对的，我推荐的是大家可以看看心理学的书，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荣格的自我与自信，然后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就是以前这些书肯定都是网红书籍、但是真的是看不懂的。但是最近当你进入了一些人生课题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都看懂了、所以我会发现可能现在有的小伙伴听我们这期节目、你可能听的不是感同身受，没关系，是因为你现在的人生主场还玩的不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个主题还没有进入到你的人生的关键词的列表里、所以就是我最近听，因为小宇宙现在的 播客真的特别多嘛，因为一多了之后你就会听一些，有发现有的真的是听不进去，有的特别好，但是我会认为那适合十几岁二十岁的我，对，二十岁的我不适合现在的我，所以我会觉得听播客真的是这样的，它很讲究缘分，它也是个玄学。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真的有人觉得啊我没有就是经历过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啊，那也许是因为你特别幸运呢。
对呀，鼓励侠又上线了，你怎么这么棒呀？你真的好棒呀！你一定会因为你这种超超厉害的性格以及原生家庭，会给我们社会带来超凡的影响。加油！
好的， 好的，那就这样吧。
行，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